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其实我想要回到刚刚去讲，因为刚刚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说如何把你的自主训练变得有趣或者是简单，因为大家不想要单调嘛。
对，
单调的东西就无聊，像我给的那个30下的深蹲好无聊，不想做。
哎，对了，有一个，你那一天不是说我如果拉引体向上超过2下，你要给我100块？
对啊，这样这种挑战就是很有趣的啊。结果你忘记了？
对啊，还没做啊，没有，我想起来了。
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要
马上去拉。
哎，不是，而且其实搞不好应该要拍限动或者是开直播。
可开什么直播？我才不要。
不想露脸，我不要打扮。
大家好，我是廖教练。最近呢，每次都义务帮我做封面的美编神秘小帮手，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节目其实内容都很硬，大概有的时候也应该要照顾一下，就是比较属于新手族群，或者是对于一些训练的知识啦、方法没有那么讲究的一些朋友们。所以这一集节目的话，其实我们是要来谈一下，就是有关就是你很爱运动，但是没有规律训练习惯的朋友们，也就是俗称的周末战士。那么对于这些朋友们呢，参与活动或者是说玩运动，对他们来讲是以乐趣成分大过于他们想要预期所达到的目标，或者是一些身体的改变。所以训练对他们来讲是否会有好处，肯定会有，但是他们的动机想必不会很高。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在讨论说，如何让这一群训练动机不高的朋友们呢，也能够用比较低门槛的方式，所谓低门槛就是说你会比较愿意做，然后你不受环境、器材、场地的限制，甚至是你不见得需要有教练来带的这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让这些朋友们也一样能够获得规律训练的好处。那在这边的话，节目开始前先做一个小广告，5月21号礼拜天在台北的 UFC 健身房敦南旗舰店，我们会台湾柔术总会会有一场单日的研习。那在这场研习里面，小弟我会担任体能训练的主要的讲座负责人。有在玩柔术的朋友们呢，欢迎透过这场活动，报名的连结会在节目说明里面。欢迎透过这场活动来增进你们的知能，然后让你们的柔术玩得更加精进。好，那以下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季第9集的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这一集节目呢，我们有两位共同主持人，其中一位是我，另外一位是我的神秘小帮手。
嗨，
神秘小帮手又出现了，他的打招呼永远都是这么的简洁。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比较简单轻松的话题，就是关于蛮多朋友们喜爱户外运动或喜爱各种体能活动的。那通常大家都喜欢在周末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啦、挑战啦、行程之类。那我们就从我们两个人自己上礼拜的亲身经历开始，因为上个礼拜六我去跑了一个那个斯巴达路跑嘛，5公里的。然后隔天礼拜天，哦不是，是礼拜一开始，你去玉山爬了多久？
爬了2天1夜。礼拜一是先住在附近，然后礼拜二爬，礼拜三下来。
礼拜一住的地方是哪里？
住奋起湖。
奋起湖啊，海拔多少？
不知道，大家自己查。
啊，你们那天除了住之外，好像还有去散步什么之类的。
对，有奋起湖。车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步道，这样子。
啊，走多久？
很短啦，那个走20分钟而已。而且同行的有一个是男生，我们就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你们都不需要拍照吗？”就搞得好像我们是来行军的这样，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两个都一直总没有在拍拍风景或者拍人之类的这样。
所以你们前一天是去高地适应的这样子，把奋起湖当作玉山基地营。
嗯，算是。我想我们是想说，因为我们起灯的时间就是蛮早的，我们5:30就要开始走，所以住比较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到时候我们过去比较快。
OK， 好啦，反正我们两个的共同经历就是这两个活动回来之后呢，我们都酸痛的非常惨。我酸了大概，3天左右，然后最惨的是我的小腿的后侧啦、外侧啦、胫前肌，该酸的肌肉都酸到了。然后再来的话是大腿前方。啊，小帮手嘞，你下山之后的状况怎么样？
我第一天走的时候其实还好，就是到山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还好嘛，比雪山好走，脚也不会痛这样子。但后来隔天就是攻顶完下来之后，快到山下的塔塔加登山口的时候嘞，就觉得我的脚快废了。然后到家里之后我也没有抬腿干嘛什么之类的，我就睡觉了。隔天起来就是呢，我的脚不能用了，我就只能在2楼 游走这样，我不能下楼梯。
所以下山当天到塔塔家的时候，你说你脚快废了，可是跟隔天比起来那感觉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同？
不同吧，大概只有40%痛，刚下山的时候，隔天是90%痛。
你是肌肉的酸痛啊，关节有痛吗？
关节哦，可能膝盖有一点点不舒服啊，但不舒服的状况是下山的时候酸痛，隔天的酸痛膝盖不会不舒服。
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叫做递延性酸痛嘛，运动当下不这么严重，然后隔2-3天之后忽然发作压起来，这个是很典型的，就是平常你没有在做这项活动，然后你忽然投入了之后就会产生的。它的特性就是结束了几天比当下还要再更惨，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平常没训练然后忽然跑去做一项很激烈的运动。
可是你有训练欸。
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跑越野跑，我都是跑平地，我没有去跑很多的越野路面
哦，
我没有去上坡下坡，所以这个东西对我
来讲用到的肌力不一样，
对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尽管你是一样有在练心肺，一样是用跑的，但是光地形的差别就是一个平常没有遭遇过的新东西。这个坦白讲很难准备啦。
对啊，
对啊，如果像你的话也是一样，爬山然后下山走很长的路，每一步都在刹车，每一步都在刹车。这种刹车也是跟我在跑越野跑要全速往山坡底下冲所承受那种刹车力道其实很像。对于肌肉的我们刚刚讲递延性的酸痛来讲的话，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肌肉同时在用力，可它又被拉长，
用力又拉长。
对啊，你要想想看，你在走下楼梯或者走下坡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步踩到地之后脚都要再弯一下？可是你弯的过程中你要承受自己体重嘛，你要吸收一下，否则就一路滚下山啊。所以就是这个踩的过程，然后同时膝盖又弯，然后脚又蹲下去，所以你的大腿前侧肌肉同时受力，同时又在拉长。对，这种受力的模式很容易让肌肉产生一些微小的创伤，那这个微小创伤就会刺激日后的发炎啊，发炎本身就是递延性酸痛的其中一个原因。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平常不习惯做这个模式，譬如说你常常在重训，可是你没有在爬山，所以你觉得你的肌耐力很好，你心肺也很好，你有在跑步机，可是上了山下来之后你就还是一样，因为这不是平常你会做的事情，这很难避免啦。好，所以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上周末的惨痛经历。但是对于许多热爱各种体能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朋友们来讲， 当然他会希望这个经验是越少越好嘛，对不对？
对啊，一点都不想要有酸痛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更加强调了我们就是平时固定训练的重要性，就是周间，你周间上班归上班，下班空闲的时间还是要想办法运动，想办法自我锻炼。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周末，我们讲说周末频谱很大，这种周末战士的这个做法，你在礼拜一礼拜二你的状况会稍微好一点点，要恢复一样要酸，可是要恢复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总之我们讲这一集的用意就是我在招生我在鼓吹大家上健身房，我在鼓吹大家要学会正确的。
有啦有啦，我觉得咧还是有个人带着去练会比较好。
哦，哎呀，
对，但不要找认识的，就是会哈哈
讲清楚一点啊会怎么样，会撒娇会撒奶会耍赖说不要
上山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深的懊悔，为什么我不要做深蹲呢？
你记得我那个时候开给你的课表是什么吗？
哎，30下的深蹲为一组，然后一天要做5组，
嗯，
对吧？
所以是150下，然后没有拿东西，自己的体重而已。
对。
然后要你愿意分享一下最后你做的是什么吗？
我最后只做了，我想一下哦。第一天我有做了30下2组，然后就觉得膝盖不舒服，然后我还叫教练帮我看一下，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很标准啊，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就说可是膝盖有点不舒服，他就说那你就改成20下。我说哦，但是就算改成了20下，我也只做了隔天只做了2组，其中一组还是在等垃圾车的时候随便做的。然后呢，后面就是即将快要去爬山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都没有练啊，好像也不是办法。然后我就再做了一天的，我又自己擅自修改了训练的内容，我改成一组只有10下，对，大概是这样。我就只做了这么零星的几次而已。
所以练了3天，然后第一天原本的目标是150下，只做了60下。
对。
第二天应该要维持差不多150下，可是你做了40下。
对。
然后第三天就不知道有没有40下。
没有。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小帮手就是比较典型的喜欢玩但是对于训练没有兴趣的人。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口来讲，其实我们当教练的人也见过很多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想方设法能不练就不练。
对啊，
所以我是在这边想要请小帮手帮我设想几个假定的情境，由他来丢问题问我，那由我这个专业的教练帮你们解答。就是说当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借口的时候，教练可以怎么帮你解决，好吗？
嗯，
好，接下来主持的棒子就交到小帮手的手上了。
哦，好，那第一题就是我自己也很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不喜欢训练的人应该要怎么办才好？那就不要训练啊。
不喜欢训练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容易训练的方式出来，或者是
容易训练。
对，就像你当时会找问我说我要怎么准备体能来讲的话，
对，
不喜欢上健身房做重量，我们就可以用自身体重蹲30下。
哦，
那如果不喜欢做这个30下的深蹲的话，你可以去跑步，你可以去跑40分钟50分钟，虽然跟登山很不像，但至少它可以储备你的腿的肌耐力，它可以储备你的一些心肺，这个对于改善一个承受新的运动负荷的能力来讲都是有正面的帮助的。所以就是一方面想办法做出一些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出来，对，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同时也要去想一下说你是不是真的很热爱这一些你喜欢参加的活动啊？是的话相信大家答案应该都是啊。那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会希望自己在做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是比较过瘾的，而不是会承受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对，所以两方面这样子去想了，不喜欢训练，我们可以把平常的运动变得有趣一些，变得比较不像训练，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动起来。自己喜欢做什么，平常就用简单性的版本。像是我们准备的过程中啊，我们不是也有去爬礁山吗？
对，我们去爬大坑大墩大墩步道，
大坑大墩步道，大坑的某号步道，二号还是三号？
不对，是六号跟七号。
嗯，
对。那结果就是只有前面很难，后面就是蛮简单的，还看到咖啡就坐下来喝了这样。
所以其实爬近郊的一些小山也是一个简单的准备方式嘛。
嗯，
那如果像是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大概半天的行程。
对。
那如果平常的话呢，平常你觉得下班之后要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准备玉山，你以你自己想，你会想出什么方法？
团跑，有互相牵制的力量。
约朋友一起跑。
对，比如说要去爬的人，但前提是要都住在同一个市区。
对，
比较好揪这样子。
嗯，
对。但反正如果大家有同一个目标的话，就比较好互相牵制。比如说，大家都有报斯巴达的人，可以约出来就啊，我知道啊，你那个骑那个什么什么绕圈赛的时候，
嗯，
对啊，大家就是有团练嘛，
对，
类似这样，就比较有趣，
嗯、
就会比较想参加。
是的，没错。所以如果像你这次怎么办？你在台中，然后你的朋友在台北，
嗯。
你们有办法团？
我们有在群组上面讲说，大家要先互相准备体能，因为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力都差不多，才不会要谁互相等谁这样子。
嗯，
其实走起来好像是差不多，不过我朋友 Emma 她就是走很快，
她走很快，
对，她走很快，她常常就是我一抬头就已经看不到她的车尾灯了。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走比较慢是因为我惧高
哦，
就是有一些路段，因为下来的地方很多都是碎石路嘛，
嗯，
然后或者是它旁边就是断崖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小心一点，稍微慢慢走这样。
嗯，所以就是其实玉山主峰是相对亲民的路线，不用太了不起的准备也是有办法完成的。
欸，我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体能啦，但是其实它比起，其实我白越野才爬过这两个，就是雪山跟玉山，但它相较起雪山，它就是玉山是真的比较好走，因为它就是政府维运的非常好，它盖了非常多的便桥，然后它都是缓升坡比较多，它有很多的就是有点像在散步在步道上，因为它是缓缓的上去，它只是某一些路段会有一些楼梯这样，然后中间也都有凉亭啊，然后也有生态厕所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攻第一个百岳的话，你抽到了就是蛮建议可以去，一直到山屋之前都是好走的啊。如果攻顶的话，攻顶比较难，因为攻顶那边沿路都要拉铁链，然后风又很大，就是到那里会有点怀疑人生。所以如果只是要去散散步跟看风景的话，走到山屋就是蛮好的一条路线这样。
嗯，
对。
所以话题回到就是，如果彼此要互相激励，然后一定要约到一起练的话，也许可以用线上课程，
对之类的，或者是
两个都一起报某教练的线上动态有氧操，
对啊，
激励操，
然后还要缴交那个跑完，哎，大家都会带那个什么 Garmin 的表还是什么，会传那个数字之类的，对啊。
所以假想你们下次有一样的共同目标，可能就要找个一两堂课去上一上，这样
应该也是可以吧？
嗯，
一两堂课有效吗？
当然会比没有好啊。
哦，
对啊。
好，
因为至少有人带着你们，就是一两堂的整整一个小时吧，就不会像我开课表给你，你就会说我只做两组，好累也不要做。
哦，反正你就是被绑在那里一小时了。
对啊，你有被牵制的效果。
哦，对对对，很需要被牵制的效果。好，那下一题，下一题要问的问题是，如果自己完全是一个训练小白吗？不知道该怎么练，要怎么办？
啊，那还不简单，就找个教练教啊。
你说要去爬之前找一个教练教，
嗯， 就是说一般的身体的体能训练要找教练去带了，至少我会很建议就是买个十堂课左右，因为大家都说教练课贵，可是你如果只花十堂课的钱，那其实算起来也还好，但是消费结束之后就没了，它不是必须要一直花下去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教练，然后你很明显的跟他讲说我就只是要十堂课而已，然后他也同意的话，你就尽量在这十堂课里面多学，然后把自己的疑问多发问，然后学到了一些好用的工具，当然如果教练教给你20个、30个、15个，最后你可能只会留下3个和5个，
对，
那这个还是比没有好，你就是学到3个和5个最适合你的，那之后你就有了一些方法了。那 这是第一种啊，当然也是我最希望的方式，因为我希望有学生来找我练。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练，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去把你想做的东西它有什么特征 去拉出来。比如说爬山，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时间很长，然后它会喘。
对，会喘。
所以既然时间长然后会喘，所以显然你就是必须要进行一些耐力的准备嘛，所以刚刚才会建议是跑步。所以你再怎么不知道该怎么练，其实你还是可以想出来说，哦，好像可以去跑操场。
对，
我不适合跑步的人，我好像可以游泳，我好像可以骑脚踏车，我好像可以去跳润吧团课
啊。
对啊，因为一样会喘啊，然后他在过程中也会叫你说抬脚啊，弓箭步啊，往前往后啊，所以其实腿的肌肉也是可以受到锻炼的。
这样子啊？
对啊，甚至搞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对于爬山的影响会比单纯跑步好一点，因为至少你还有左右位移，你的脚踝、你的灵活度、你的平衡也会提高一些些。
是哦。
对啊，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练，你就把那项运动的特性抓出来。它的特性有了，你就找跟特性接近的去做。当然爬玉山是一整天的行程，至少4-5个小时起跳，你不可能练就要练到4-5个小时嘛。可是你还是要找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忍受的时间如果30分钟，你就要想办法把自己往40分钟推一点点，往45分钟去推。对啊，用这种概念。所以或者是说 你去想说爬山还有什么特性，就是要一步一步往上踩
吗？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办公的，是有大楼的，你就可以去找楼梯啊。早上上班的时候，比如说我工作的地方是7楼，
走上去。
对啊，早上走一趟7楼，中午吃午饭吃完走一趟7楼，一天就有2趟了，那7层楼一口气走上去也是很够呛的，也是很喘。所以一样啊，就是有比没有好嘛。那如果你的动机再更强一点的话，其实过程中 你想要休息，工作中间都有休息时段嘛，你也可以多出来再走一趟。对，所以这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练，就是自己可以把练的方法变出来，其实都很简单，它不需要是很复杂说，哦，我要去健身房里面一定要举这个用那个，然后要有教练一步一步教着我来，不见得。
健身房那个踏步机有用啊？
踏步机我觉得有用，但是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其实可以很懒的这样做，所以你在上面谁勒谁勒这样的时间就过去了，其实可能没有运动效果。
为什么？我可是我有在踏啊。
有在踏，它阻力多少，你踩得多快是
自己决定的。
对，它是一个像脚踏车一样，脚踏车是踩一踩惯性滑一下，
它
就继续走。
对，它有个惯性。
对，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在路上骑脚踏车，你不是强迫自己要骑30公里、40公里的话，其实很可能没有训练效果。定点骑就是10斤就混过去了，滑步机也是一样。所以如果在健身房里面用有氧器材的话，最好的功能就是它会有数字显示，你一定要用那个数字去督促自己。譬如说我第一次上健身房，我就是这样，谁的谁的一个小时过去了，离开之前你稍微看一下上面，它显示你的卡路里消耗多少，它显示你的前进的距离多少。
对，
先不管那个准不准，下一次只要你用的是同一台机器，你就有一个数字可以去比较，那你下一次就是要进步一点。我觉得用数字规范自己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数字可以用的方式，就是你一个礼拜到底去几次。用这个东西来督促一下自己。如果我下定决心说我一个礼拜至少要练2次，那你周末到周末之间你是不是就一个 检核的点了，我这周到底有没有练两次，如果没有的话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补，对啊，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练也很简单就可以克服了嘛，对不对？不知道怎么练，教练帮你找方法。
在这边要很开心的宣布，我们节目又多得到了三位新的赞助者的资助了。第一位是之前曾经透过 IG 跟我交流的 HY 教练，他的 podcast 的名称叫做 HY 教练来聊天。那么第二位是萧明哲先生，第三位呢则是吴南义先生。非常感谢你们的资助，我们节目会带着各位的信赖与托付继续走下去。那如同之前曾经讲过的，我们第五季开播之后也重新开始了有订阅赞助的计划，如果您希望加入支援我们的行列，可以在节目的说明栏位里面找到小额募资的订阅制的计划连结。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也希望这些细水长流的资助呢，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稳定而成功的模式，帮助我们的节目累积源源不绝的动力，继续往下走。
第三题的话，就是想要问，如果不想要额外的花时间上健身房，那该怎么办呢？
不想要额外的花时间上健身房，那廖教练就赚不到钱了，好可怜。
也可以在外面上课吧，
也可以啦。那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说我就是不想请教练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说跟上一个问题很像，就是不想要上健身房有不用上健身房的方法，不找教练训练也有不用教练逼自己就可以做的方法。比方说我刚刚讲的，我们节目刚开始聊到的那个自身体重深蹲，
对，
就是一个完全不需要上到健身房的。
对，
那我记得我之前跟客户也有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就是说你工作中间是不是其实坐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想要休息，你就会起来喝个水，你就会去上个厕所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人体很自然的功能啊。所以如果在每当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制约的把我该运动了放进这个里面。譬如说我去倒一杯水的时候，我就去做抬膝盖碰手肘站着这个动作，很像小时候国民健康操会做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小？
不会啊，你在茶水间做没不见得有人看见啊，
你会有人进来好不好？
那你就去楼梯间啊，你就假装自己是有吸烟的，我去顶楼抽个烟
哦，
对不对？这种
好，
对啊，这种那个自由度应该绝大多数人的工作都还可以忍受吧。对啊，上一个厕所我练一次， 喝一个水练一次之类的。想起来脑筋放空一点打结了，我练一次。所以20个深蹲30个深蹲是一个选项，或者是抬脚开合跳这种最简单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个什么都不干你就背靠墙蹲低做空气椅子撑时间的，对，这个也可以啊。这个只是不会喘而已，可是它对你的肌肉的肌耐力还有韧带的承受保护膝盖，像你说下山膝盖有点不舒服，
对，
这都很有效。
空气椅子其实蛮累的，
超级累，皮肤累，可是它也进步很快，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可以用时间可以用数字来稍微给自己一个目标和定标准，或
数字你是说每一次做的停留的秒数？
对啊，停留的秒数啊，或者是你就停一样秒数可是你多做几次嘛。昨天我只做5次，今天我可以做到6次7次。就是用这种很微小的这个进步去给自己一点点目标设计。那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误就是一口气就拼到10次，隔天就觉得懒了，就稍微做一下就好，然后再来就没有了。
就我啊，
所以我会宁可就是建议大家说，就是拟定小的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每一次只要比昨天进步1%就好了
啊。
对，你就想说我又比昨天进步了1%，我又比昨天进步了1%，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对啊，所以不要额外花时间上健身房，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变出来了。你看我这么佛心，我都没有制造一些可以帮教练增加收入的方式，我都一直把你们想要的就给你们了，对不对？
我觉得嘞，90%以上大家还是不会照做的。只是大家如果想要寻求一些方法的话，可以再回来听一下这一集啊。
就是现在正在听这集节目的朋友们，就是看你们的诚意啦，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共同朋友，他讲的话有点酸，对不对？他说看你有没有羞耻心。
什么羞耻心？
狐狸啊，
怎么样？你还把他名字讲出来？
对啊，当然我们以前在攀岩的时候，那不是每次都说这个点可不可以用的时候，他就说看你自己的诚意啊，看你的羞耻心啊。
哦，
对啊，这个点可不可以迈高？我身高比较高，我就不要用定线圆做想要我做的方法，那看你羞耻心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节目都已经听到这里了。如果你真的想练的话，三十下的空手深蹲你已经做到第10组去了，可以啦，很简单，不难的。
反正有人偷懒的话还是需要签字力，就还是找教练吧。
哦，这样。
对啊，就我蛮多朋友去上教练课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练 自己训练会想要偷懒，就是会找各个千方百计的理由，就想啊算了啦，今天就先这样吧，这样。
我同意啦，
对吧？
可是其实前不久我才碰到一个个案，就是因为他的柔软度有点差，他的肌耐力也有点差，恢复能力有点差，所以每一堂上课我能够做的东西都很有限。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也是苦口婆心劝他说，除了上我这堂课之外，你每周一定要在自己再多练一次。
但是你会问他自己练的进度啊。
对，然后每次问到的结果都是没有练，那我就觉得很沮丧。我这么佛心，我教你一个不用花更多钱的方法。
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咯。
嗯，好。
对呀，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蛮多人在讲说，他们就是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去爬礁山啊，或者去香鸠去游泳啊、潜水啊这些的，就是想要维持一个很基本的运动习惯，就是他也没有想要说要追求什么多厉害的成绩，也就是说，其实不想要进步的人，只是想要维持的人，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就去爬礁山。反正我每一周都有爬，应该肌肉量是可以维持之类的。
其实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你就是一个跟做事生活的人相比起来，你就是比较好动，你就是活动量比较大，你就是比较有机会可以比较健康。我同意这个是比不动的人还来得好。
嗯，
但是其实以这种我不想进步，这个其实我没有要进步这种心态来讲的话，我会反问一个，就是说，不想进步，可是你有办法保证你不退步吗？其实不见得。大家其实尤其你看父母辈的就晓得，
嗯，
很多就是比较早期也很好动的，但是他比较没有维持，所以他有朝一日他会忽然发现说，以前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没办法做了。
对，可是那个是跟年纪大退化有点关系吗？
每一个人都有年纪大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要怎么样去储备这个不会受衰老所影响，或者是延缓被年纪影响的这个程度？
对，
当然就是靠训练。
Oh,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 这其实不是我主要要讲的，我主要要讲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玩这些活动，譬如说刚刚我们讲的都是爬山潜水什么，
嗯，
我有朋友去找我去玩过那个跳跳床弹簧床，
嗯，那看起来蛮好玩的。
对，或者是像你之前的话，你会想要去玩电动滑板，对不对？
对，
这不见得是为了要运动带来我们身体健康，其实绝大多数人玩这些运动都只是为了有趣。对，为了有趣。
对，
有趣是最大的诱因，那如果健康有运动效果，那个是还不错的附加 效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副作用，其实我们不是主要追求那个东西。
对，
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好玩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你做的时候可以更好玩，但是更好玩的前提，因为他们都还是体能的活动，
嗯，
所以体能越好的话，你才有机会玩到更多好玩的东西。
嗯，
你一样做这个，你可以做更多，你可以做到更厉害的动作。
对，
你可以更放心的去稍微小小冒险，而不担心说自己跟不上，自己会受伤。我受伤这个是一个超级重要的东西。 你不想进步没关系，可是你总不想受伤吧？
对啊，不想受伤。
以前我们在健身房，我们在商业型健身房卖课的时候，我们销售话术最喜欢拿这句话出来讲。教练，我没有出目标哎、欸，没关系，我可以让你不会受伤。
大家买单吗？
买单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啦。
嗯，
所以
可见不受伤，大家是蛮在意的。
对，所以这种销售的话术，其实它也是包装了一部分的真实在里面，不然大家怎么会买单呢？对不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这个其实很适合拿出来说服你身旁这些所谓的我不想进步的朋友们。
嗯，
那话回到刚刚所说的，你体能越好才能够玩到越多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我不想进步这个讲法其实很可惜，因为你就是为了喜欢玩这些东西才去的。
嗯，
那这个东西要如何一直都很好玩，就是你要在里面找到成就感，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了，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多，或做的范围更广阔更大了。以前我爬的是一个入门的焦山，现在我可以爬百岳。
对，
那可以爬基础入门的百岳之后，我可以去爬一些更难到可是风景更好看的地方，人更少的地方，更不像菜市场的那种路线。
嗯，
这也是另外一个好玩。那这个也是需要更好的能力。那如果我们喜欢身体活动，可是却没有机会去得到那个进步的满足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不是每个人所需要的进步都是像运动员在场上一定成绩要进步，一定名次要进步，可是自己能够做得更有趣，更自我满足，更活得更精彩，这也是一种进步嘛，对不对？如果人生在世上没有机会去享受到这种进步，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
嗯，
所以为了你喜爱的这些活动要有机会能够进步的话，我觉得就是周间平常一些规律性的训练还是蛮重要的啦。那其实我想要回到刚刚去讲，因为刚刚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说如何把你的自主训练变得有趣或者是简单，因为大家不想要单调嘛。
对，
单调的东西就无聊，像我给的那个30下的深蹲好无聊，不想做。
哎，对了，有一个，你那一天不是说我如果拉引体向上超过两下你要给我100块？
对啊，这样这种挑战就是很有趣的啊，结果你忘记了。
对啊，还没做啊。没有，我想起来了。
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要
马上去啦。
欸，不是，而且其实搞不好应该要拍限动或者是开直播。
可开什么直播？我才不要。
不想露脸，我不要打扮。 OK， 对啊，像这种就很有趣嘛，你就是可以把一些小的东西接，比如说赌注啦、惩罚啦，放在你的训练里面。或者是如果一个东西很单纯很无聊，另你就想类似的方法，如果做徒手深蹲30下很无聊，那接下来的话下一次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跳的？
跳什么？
对啊，原地起跳，跳10下。
哦，可以啊，我觉得起跳比深蹲有趣。
对，你可以去试着去摸高嘛之类的。
对，
或者是说
这效果一样哦，
一样是用腿啦，一样是有肌耐力的元素在里面，虽然它比较偏爆发力，可是对于你就是打死都不训练的人来讲的话，它还是有效啊。
嗯，
对啊。或者是如果我们在讲的是不是爬山，我们是在讲球类运动的话，球类运动就比较全身。我很多朋友喜欢打羽毛球。
对，
那打羽毛球的话除了腿的训练以外，其实还有很多躯干和肩膀的需要训练，
还有腿的刹车。
对，所以如果像这些打羽毛球的朋友平常没有时间上健身房，下班就是要去球馆的，那怎么办？
又要打球了。
对，那他的一些辅助训练可能就是从瑜伽的平板式手走路往后推推推推推推到毛毛虫式，然后再往前走，走回平板式，像这种动作做个三次，欸，他的躯干和肩膀稳定性就练起来了。
哦，
所以他杀球的时候他去稳定自己肩胛骨刹车这个力道，虽然练的方式跟
真正，然后就觉得自己变强了。
对，虽然练的方式跟真正做看起来动作没有那么的像，
嗯，
可是 一样，我们这期节目毕竟在讲的是只做周末自己喜欢的专项训练，而没有加任何的辅助的这些人，所以任何辅助的方式对他来讲理论上都会有效，只要不受伤的话。
对
对，做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次数不要太多。
嗯，
像 我说次数不要太多，就是30下的深蹲我可能不要做10组，我就做5组就好了。
哦，
那刚刚那种手走路的那个平板式走到毛毛虫再走回来那个，可能就是每一组里面你就做3次而已。
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从3组啊，今天有累到就好了。
对，
像这种东西就 OK 了。
嗯，
那空气椅子刚开始的时候一口气撑30秒，靠腰，霹雳无敌累，那我今天就做2组而已。
嗯，
这样就好了。那你不会额外加入这些东西增加你的疲劳度，增加你受伤的风险，我觉得是最佳的啦。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
那你刚刚不是说什么平常都不运动，只在周末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其实对身体不好，是什么意思？
它不见得会对身体不好，就是 case by case 一定要看。我们比的人如果是做事生活的族群，从来都不运动的，那你应该会比他好。
对，
虽然你也会受到比他多的这个酸那个痛，扭到脚，他可以说我整天宅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我就绝对不会扭到脚啦，这句话也是千真万确正确的。
这是不是某人讲的？
我不知道。反正呢，长远下来讲的话，比较好动这些人口，他的健康效应一定是有促进的。只是短期的话，你就会必须承受我每一次运动我就会每一次被操到爆，或者是我就容易多受一点伤的这种风险。
嗯，不过还是觉得就是大家想要去参加一些热门景点的话，嗯，就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训练啦。不然嘞，你就是都没有训练，然后你就是为了想要冲上去，然后就是打卡拍照干嘛什么的，然后是后面有一些路嘞，就是只能单向，就是你是大排长龙，会让人家觉得不悦。
嗯
嗯，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你至少必须要有一些自保的能力嘛。
对，以及这样子如果掉山的话，哇，超危险。
像你有讲到那个，就是在风口的地方想要穿衣服，
可是那个是我觉得是他不会判断情势，这跟体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他不会判断情势归不会判断情势，可是如果他真的平衡感很差的话，他穿一个外套他可能就摔下山了。那如果今天不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他很白目他想穿外套，而是他有一些比较危急的关头他真的必须要去穿这件衣服，或者是他背包被勾到东西他就是需要挣脱的话，
对，
这还是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应变当下环境的能力，比较不疲劳，心肺功能好，脑筋比较清楚的这个能力。
嗯，
或者说短时间之内要快速移动到一个安全的地点，这种基本的速度和心肺的能力，
对，
这个都是必须要透过训练去把自己储备好，以让自己长久参加这些活动。
其实这样也是比较安全，
对，更安全的。
对啊，刚刚讲的那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这次去爬玉山的时候，因为要攻顶那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玉山，但反正宫顶那一区啊，上面的话就是他们那些维运的单位是有做了一个有点像铁栅栏的一小区，那一区算是好走，因为它是有个么字形的栅栏把你人在里面走，所以是相对安全，但那一区开始风就已经比较大，然后一出铁栅栏之后接下来就是都只剩下铁链，而且大家就是那边也是碎石很多，然后那边的石块都是很大，你都是要跨很大的脚步这样，然后一出那个铁栅栏，哇靠，就是那一天是我们大概是想要去看早上的太阳，我们也没有要攻顶，因为觉得实在太早了好累，然后呢我们就是3:30出发，然后走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5:30， anyway 反正就是那边那一天早上是白墙了，然后风超爆大，很冷，大概就我猜应该只有0度或-1度这样子，然后一出那个铁栅栏就要往上走的时候， 走在我后面有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她就是背了一个蛮大的工顶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背这么大一个包，然后她上面还套着，
里面可能有柳丁啊，
哇塞，随便啦，反正呢她后面还挂着，就是她上面有套着背包雨衣，可是因为风
茶壶啊，
风很大，茶壶是一定要带，后上面真的好冷，我有带咖啡上去喝，然后那个背包雨衣就往前翻，因为那个她没有套紧嘛，然后就往前翻，然后就盖住了她的脸，然后他就一开始就是突然尖叫这样，然后我就心想要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回头看他，然后他就一边嘴巴那边碎念，然后就把那个背包雨衣拿下来，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他在那边卸他的背包，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在这里卸背包，风很大，你就把背包雨衣塞在你的背带就可以了，就死不听，他就是硬要卸下他的背包，因为他想要拿他背包里面的中成衣出来穿，他说很冷，就是也是一种莫名大妈的坚持，这样
很冷，你走快一点就不会冷了。
那里很难走很快，因为那里真的风好大哦。对啊，那一天上去的人，因为是平日，所以也没有到算多吗？也是算多啦，但因为大家等不到日出嘛，因为有白墙，所以上面的人很快就都下来了。这样，然后那一区的话就是，登山的话，攀岩这个技巧也蛮能用上的，因为。到宫顶那一去的话，要手脚并用。
嗯，
对，莫名的开始推荐起攀岩这个运动。好，反正就是那边的话，最后
你是不是超过一个月没有爬啦。
最后一个最后一段路的话，就是都是要拉铁链，然后那边都只能单边走，因为就是要嘛就是先让上面人下来，或者是让下面人先上去这样。对，反正那边路是比较急，然后上面风会很大，然后也有些人就是。情势判断错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是穿短裤上去的，这样。
嗯，
对。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先不管会不会被冷死这件事情，你膝盖要跪地爬的时候穿短裤好爽啊！
跪没有到跪地啦。对，
手脚并用就是有机会擦到嘛，不是吗？
会擦，对对对对对，比较有机会会磕碰到这样子，确实没错，这样。走到那里的时候有点怀疑人生，心想风那么大又白墙，我到底上来干嘛。嗯，
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们只是要传达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嗯、我们为了要玩这些好玩的东西，其实把身体平常做多做一些筹备是蛮理想的，一个礼拜有七天嘛，我们都只有在周末的时候玩很大杀很大，这个行为叫做 Weekend Warrior 周末战士，
真的有这个名字哦？
有啊，就是周末的时候超级神勇，平常的时候什么都不干，像一条虫一样。
平常那些虫一样，
对啊，
嗯嗯，
所以这不是完全错的，但它不是最好的做法。我们还可以再更精进一点。
嗯嗯嗯。
其实大家都在讲，我刚开始投的时候，我在讲说我跑斯巴达，大家都说哦，希腊时代各个城邦里面，斯巴达是最凶狠的、最善战的一个城市。
对。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希腊哲学家，
我知道。
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出生到老，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力量的极限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可悲、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么严重哦？
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苏格拉底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思想家，他们的成就是在于学术，但是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在希腊那个时代，你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从希腊的
对先开始的，
啊、先流传到近代的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其实非常非常重视身体的活动和探索，我们人体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他们的生命历程，我好像访问完的心理师，我讲话用词都变了。
嗯，
生命经验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分割的，反而不见得是在于说我可以赢了谁，我可以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去跟人家吹嘘，而是一个自我探索，
跟自己比。
对啊，
嗯。
甚至 不一定要跟自己比，只是我知道原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多么令我满足，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上次走这边我的时间是多少，下一次我就是要比我上次更快攻顶，你可能忘记中间的风景，如果你体能很好，你不会喘得要死，你可以更多时间停下来拍照，
对，
你可以更记得这个旅程上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进步啊。
嗯，但大家还是想要以你知道攻下几座百岳来做一个目标。我们上去的时候会大家
我知道有人这样子
要捡几个百岳啊，这样
对，我知道 会有人这样子，可是像你就不会嘛。
哎、啊啊欸，对啊，
所以干嘛笑得这么尴尬？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呢，那一天呢，我们到，因为我五点半出发嘛，
嗯，
我上山之前，我还有先看的那个玉山的那个网官网，有那个三条鱼的介绍，他还说，如果你走这条路呢。基本上来说，以一般人正常能力的话，要六小时到达山屋。然后因为那个玉山上面有北风跟西风嘛，西风比较简单。除了
到西风瘦嘛，那个西风，
除非你
不理我，
就是它有算是有三个山头嘛。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反正就是有主峰、西峰跟北峰，然后大部分的人的既定行程是杀上去山屋之后咧，就把包包全部都丢下来之后咧，然后呢，他们就会背上自己的攻顶包，然后杀去西峰。然后我们那天到的时候，后来算一算那个时间，我们到的时候好像是一点多，然后我们就先去找自己的床位啊，然后放完东西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时间，就觉得我们好像用了大概其实是六个半小时到七小时，有点久。
嗯，
对，所以我们就想想之后决定，就是那一天不要去捡西风，因为蛮多人就出发去捡西风这样子。
嗯，
啊，因为隔天我们还要去主峰，我就想说就保留体力这样子。
哦，所以从这个观点的话也是啊，如果你们的能力可以六小时以内完成，其实你就可以多一个行程了。
对，
一样是两天一夜。你就可以玩得更尽兴。
对
对,
对
啊，这也是
没错没错。
你爬山经验至少比我多，你比较想要去关注这些爬山事情，所以问你可能比较清楚。你觉得那一天在玉山主峰上面的所有人，大概有几趴是像你刚刚所讲的，就是捡百岳的数字，还然后剩下几趴是，哎，我就是完成一个梦想，其他的山有没有一定要爬不在意。你觉得大概几比几？
一定要捡的大概有九成吧。
这么多、
啊？对啊，大家就是为了想要去捡啊，不在意，应该只有我们这一团。有啦有啦，有另外一组人，那一对情侣档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男生，他穿了短裤，然后他冷得半死，他就在那个主峰上面呢，旁边有一小区是。因为大家会像菜市场一样，就是排队，然后跟那个主峰的那颗石头拍照，然后旁边有一小区，就是可以站立，可以稍微看一下风景啊，或者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看就是云海之类的。然后他们就窝在那一区，然后有带那个那叫什么？嗯，
小飞侠雨衣吗？还是
防湿温的那个毯子？
哦，
你会觉得自己很像巧克力棒、啊，
铝箔的那个，
对，铝箔的那个，他就在那边，就是他们情侣档就在那边窝着，这样他们想要等排队的队伍少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上去拍照。
他如果穿到短裤的话，我猜那个铝箔也不是他自己带的吧？
可能是女朋友带的。对对，他们就拿那个出来包着自己，但起码他们还算是聪明吗？有个备案，有带了那个东西，这样、
嗯、
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也不重，这样子。对啊、
okay.
然后我们那天没有去西峰嘛，本来想说从主峰下来的时候可以去一下西峰，因为我们下来之后要先去回山屋吃早餐，吃完之后他们就在讨论说有没有去西峰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说啊，可是今天还要下山什么什么很远，你们如果要去我可以在山屋等你们。还好最后结论是大家都没有要去、就是、
如果有去的话下来可能飞一个礼拜，
反正山永远都在，大家不要逞强，真的。
嗯
嗯
OK
嗯，
总之这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了啦。我想要传递的就是大家喜欢做的运动项目除外，你可以做很多好的准备，那你也可以不用做到很多好的准备，你只要稍微有准备就会比完全没有准备来得好很多、
嗯、
那其实现在也越来越有，就是运动族群里面也都有这种共识，就是说你要做重训，你要做体能训练，你才能够把自己喜欢玩的这些东西玩得更痛快。所以这一集节目除了找教练上健身房之外，我也提供了很多替代方案。
嗯，
对，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哦，
那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